感谢神的话语，天地都将过去只有他的话长存。好不好？我们先低头祷告，让我们预备心来听神的话语。主啊，谢谢你你是造天创地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更愿意因为你的慈爱，主，你更愿意在2000年前你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使叫一切相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或许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位神，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却不愿意让我们完全的用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主，但是感谢你，你呼召当你呼召你所要拣选的人，他们就愿意来到你当中。主啊，你来保守带领我们在这个尽管是下午的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力量，你开我们的心，好教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是给孩子用圣灵带领我们，带领孩子，让孩子所传讲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于你。主，没有一丝一点是从孩子自己的想法出来。主啊，是你在预备的时候就来预备孩子，在传讲的时候你能来用你的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你来带领的我们一切。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刚刚有美好的敬拜。主，你的宝座就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是唯一的观众。主，让我们在这边，主，让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好，我们今天的讲员本来应该是安吉牧师，他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但是呢，因为他今天下午有事情，所以呢，他就上个礼拜他跟我说跟我兑换，所以呢，我们今天我还是来传讲《以弗所书》的系列主题。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安吉牧师他就会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以弗所书听到现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怎么样的感受。那以弗所书呢，我上次讲过是一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算是它的真理方面呢是比较深奥一点点但事实上呢还有一卷书比它更深就是如果说你们有去查考的话就是那个希伯来书那还有一个呢罗马书它里面的真理也是相当的深奥，但是呢以弗所书已经很多非常深奥的真理够我们好好来思想。那以弗所书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它是在前三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它主要是讲一些真理跟教义方面的教导它分别非常的明显，前三章，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在讲前三章的时候呢，哇，讲的都是一些跟真理有关的就包括说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各样的福气，好，那讲到十字架的功效他也讲到说原来我们所得到的呢，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好，这是以弗所书前三章告诉我们的。那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到生活跟行为方面的教导。因为呢，我们光是理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还必须要一些教导说既然理论是神要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行出来？好，那以弗所书呢，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他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教导我们，保罗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以所蒙的恩相称。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首先呢，他就讲到说，在第一节呢，他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中文呢，有一个副词，他没有翻译过来，就是说，所以，当我们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神的爱是这么的丰富，神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听听就算了吗？ 不是的，我们应该呢行事为人啊，就当以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上次提到说，保罗当他在写这一封游走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有时候呢，当我们身处在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顺境，我们就比较难以体会到啊一些患难人啊他的一些啊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安慰他们，因为你的情况跟他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去年底啊，当我们啊在当去年啊，应该前年了哈，我们陪着啊我的岳母，她是在安宁病房的时候，那当我们陪着她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用手轻轻地摸着她，我们用眼睛看着她，让她知道说我们是爱她的，但是呢，我们对她的安慰实在是有限，她的病痛我们没有办法承担，那我们只能够在旁边啊，轻轻地陪着她，知道让她知道说我们爱她。那我想到说，或许呢，就像以弗所书的啊，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在那时候呢，尽管在那种大破坏。大破坏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可是呢，已经开始有一些信徒呢啊被罗马或是说那个犹太人啊被他们迫害，被他们逮捕。那保罗呢，这时候他是以囚犯的身份来劝他们，所以呢，这样是比较有说服力，而且啊应该是很有说服力。那所以呢，神有时候也是利用我们，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利用我们。使用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更能够去经历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呢，当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比较能够 领受到。那保罗劝他们说啊，因为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丰富，所以呢，行事为人当以所蒙的呼召相称。好，那我就讲到说啊，当我们去年底啊，我们在约旦和土耳其旅游的时候，那每天早上醒来呢啊，我们就听到说啊，从外面那个喇叭声啊，他就开始啊有回教的祷告的声音。那回教徒呢啊，他们就是利用啊这个方法，能够让他的人民呢哇，时候到了就要开始起来祷告。而且呢，这种声音呢不是早上而已，我们刚刚讲说啊，中国早晨五点钟哇，他们更厉害。啊，除了清晨五六点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祷告声以外呢，每天有五次，好，有五次，而且呢，不只是祷告，回教徒呢，他们还必须要常常做信仰告白，而且呢，还要必须要做一些救济，啊，那还有呢，禁食和，而且呢，他们必须要啊参加啊到圣地里面去朝觐，啊，这些行为的表现。他们必须要这些行为表现呢，才能够保证他们怎么样，他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能够享受神给他们天上的生活。好，所以呢，他们是很强调行为方面的表现。那回教呢，哎，佛教呢，事实上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佛教可能比较熟悉，我们知道呢，他们一般是比较强调是行为做功德，所以呢，当这样做的话可以避免那我们在让他们避免在下一个轮回的时候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待遇。那他们最好的待遇怎么样？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哦，就是所谓的涅槃，哦，有这个字眼。什么叫涅槃呢？就是不用再经过轮回了，他们不用再轮回了，啊，不用说这个轮回是做这样的人，下个轮回又做另外一个人，他们不用了，因为呢，当涅槃的时候呢，代表说啊，就是代表说一切都空的，就是灭绝，什么都没有了，都是空的，这是他们所要寻求最高的境界。这是指佛教。那我们基督教呢，我们并没有强调行为，我们强调的话呢是信心，而不是行为，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好，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义，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功德。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用有怎么样好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子？哦，不是的哈，因为呢啊，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自然就会有好的行为。 就好像说一棵好树，当你种在好土里面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是结出好的果子。好，你不用每天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结出好果子，你一定要去做出好果子，它很生命，很自然，很自然的话它就会结出好的果子。好，那保罗呢在这边更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基督徒因为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更应该用感恩的心来行出好行为。当我们行出好行为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做功德，也不是说为了谁来做，没有的，而是因为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要来这样来做，我们是做起来是欢喜快乐的。那保罗在这边他要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有一些好行为。那保罗在以弗所书这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做什么好行为。首先他劝我们要合一，合一。好，合一呢对我们这个刚成立的中文的崇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合一的话，甚至于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走不下去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合一，好，合一。而且呢，但是要合一呢，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生命表现，而且除了有好的生命表现以外，我们还要好的组织来连结，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整合起来，把我们的力量能够完全发挥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就先讲我们要有好的生命的表现，生命的品质。这是我们今天第二节跟第三节所讲到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好，第二节，预备，请。好，保罗呢要我们协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第三节。那所谓合一呢，合一我们不是说去铸造一个一来合。好，因为我们人的世界里面哇，只要他是最大的一言堂，他一个人大家就跟他合，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说制造一个一来合，而且呢也不是有一方要求其他人来向他合。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在多年前呢，我就跟我的姐妹印霞那我们就参加一个嘉兴举办的恩爱夫妻营在当中 Raymond 还有参加过，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参加过叫恩爱夫妻营。好，那我们在那边学习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讲员呢他就提到说其实夫妻的关系呢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三角形一样，那夫妻两个人呢就在三角形的底端，对，底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夫妻呢，我们都希望说对方能够改变，来跟我合，来跟我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有这种要求，有这种需求，所以呢夫妻之间就常常会有冲突。但他告诉我们呢，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但是呢当这三角形夫妻在三角形的底端，当神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如果说我们越向神靠近的话，那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越来越靠近了当我们都以神合一的时候，哇，这时候你们两个根本就是身心灵合为一体这是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同样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要合一，那也是一样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教派，一个教派说你们只有我这个地方是真耶稣教会，我这个教派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来跟我一样才能够合一，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呢在这个第三节讲到怎么样，是要叫圣灵要保守，保守就是来持续来持守圣灵所赐，这是圣灵所赐的合一。合一呢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不是有一个教派制造出来的，不是的，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所要做的话呢，我们只要持守它，我们只要好好的来保持它，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这边第三节这边讲到协力，好，我看一下希腊原文呢，它特别用一个现在式的动名词。那一般 希腊文里面的现代式的动名词呢，是代表说要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的意思。所以呢，必须要竭力的啊，去不断的去做，啊，竭力 ，OK， 啊，竭力的去保守啊，这合而为一的心。好，那这个一呢，到底是什么？那因为我们今天啊，那个海文弟兄帮我们念过，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到这个一是什么，我们留待我们下一次再来讲。那我们今天只是看在说，我们要有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的生命的表现，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不但家庭里面能够合一，而且呢，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合一。好，那首先呢，啊，就是谦虚。对，就刚刚经文啊，讲到第二节，讲到第一个就讲到谦虚。好，那谦虚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谦虚。对，那其实呢，谦虚它不是口头上的谦虚啊，而是呢能够打从心里的谦虚，内心的谦虚。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啊被人家夸赞的时候，说哇你做得很好，那我们就赶快说啊不敢当不敢当，对不对？哈，但是呢，其实内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骄傲，说哇你看我做得多好，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人难免会这样子哈。那有时候呢，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说啊做得不好，请多多的包涵，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喜欢讲的哈。但是呢，其实心中却是希望啊对方啊能够给你一点赞赏哈，让你说哇你做得不错，好。啊，而且呢，当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啊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我的能力不足啊，对不起。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只是想推脱一些责任，我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哈。当然不是每一种情况都这样子了哈。但是呢，我想说，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不是叫做谦虚哈，这不是谦虚哈。那我们就来看谦虚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讲到说，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这是腓立比书他讲到说什么叫做谦虚。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就曾经有一个弟兄，啊，他就问这个问题了。他说，可是看起来呢，我的身份地位各样都比他好，我的能力也比他好，我对圣经的认识了解比他好，甚至于说我在教会的侍奉各方面都比他好，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弟兄呢，确实没有这么好，好，他可能啊，不管是外表的穿着，或者是谈论怎么样，确实都没有比较好。那到底要怎么样说？哇，你说他比我强，到底要怎么来解释呢？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你只要看到别人呢，就是看别人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这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说，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的时候来想，如果说你所得到的从神那边所得到的天赋是跟他一样，好，你没有像你现在这么聪明，没有这么多能力，那你所生长的环境就像他一样，他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你是在一个好环境，但你的环境如果跟他一样的时候，那他的一些遭遇，好，你也跟他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是不是会做得比他好？好，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或者有一些人，你觉得说，哇，你的学问比他好，各方面比较好，可是你不妨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情况下的话，你有没有做得比他好？那我想到说，啊，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他也提到啊，有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讲到说，有一个主人，好，他在出远门之前呢，他就把他的仆人叫过来。那有一个人呢，一个仆人啊，他就给他5000两银子。那有一个人呢，就给他2000两银子，那还有一个人给他1000两银子。就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哇，他就一个一个叫来问，哇，5000两银子呢？他说啊，主人，我把这个5000两银子呢，我要赚了5000两银子，就在这里。好，那主耶稣呢，就跟他，哎，那个主人就跟他说，哇，你是一个，夸他说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那当2000两银子来的时候，的人来了，哎，他说我也赚了2000两银子，哇！这时候呢，主人啊也是一样夸他，同样一句话，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都是一样，不是说哇你5000两银子我就跟你夸赞的比较多，2000两银子我就跟你夸赞的比较少，好，倒是如果你都没有做的话，那主耶稣那就主人可能就会对你会有一些责怪，甚至有一些处罚，好，那所以这个比例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原来 在神的眼中，他不是看我们有多好，每一个人他不是看我们有多好，而是说呢、当我们对他的交代是你有多么的忠心，他给我们多少，我们有没有把它发挥出来，这是神来看我们的。那我希望说，我们看人也能够用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眼光，当我们看人的时候，不是说看一下他外面有多好，而是说他能够用神所给他的托付，他有做好 多少的事情。那还有呢，谦卑的人他不会论断别人，他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从神而来的，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罪人。那谦卑的人呢，当他指证别人的时候会带着爱心，希望真正的希望对方好，带着爱心希望对方好，对事工有帮助。所以呢，我们常常引用圣经一句话，这是我们常常用的，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就作为我们能够跟对方提出主证的一个根据。可是呢，当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只做到下半句，我们真的是说诚实话了，我们有说，但是呢，是不是用爱心，哇，那这个就可能就值得我们去商榷了哈。如果说我们爱心呢，是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他的感受，而且呢，我们也能够用在适当的情形，用适当的言语来表达。那同时呢，他也知道说自己同样也会犯错。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谦虚的人他知道自己也会犯错，当他所讲出来的时候，他的态度跟他的口气就会不一样了，而不是说一种说我不会错你会错所以我来指证你，好，不是说不能指证，但是当你指证的时候呢，你了解到说你自己也会犯错。那而且呢，当我们指证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要为对方好，那我们同时也会把对方好的地方也能够讲出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不会让他手无足措不知道怎么办，就说这个也不好这个不好，那这样怎么办。那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讲也会讲不好，我们也讲好，让他知道说好的我们就能够继续的保持，那不好的话，那当然是你如果用爱心也能够用好的口气，适当的口气，他也就比较能够来接受。那谦卑的人呢，当他指证对方的时候，也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会想一想如果自己来做是不是会做得比他更好。所以往往有一种情形呢，当我们说的时候呢，会比做还要容易。我就想到说我们台湾，好，我们台湾当一群有一些在大学里面读了很多年都没有办法毕业的学生，好，都没有办法学生，可是呢，当他来指责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总统他可以把他骂到好像说比猪还笨，而且比狗还不如如果您看一下他们的言论就知道我讲的并没有夸大所以人呢，有时候当我们批评的时候，当一些学者哇，他没有在位的时候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当他去做政官的时候呢，同样被人家骂得一文不值，这是常常我们的态度但是反过来讲呢，谦卑的人呢，他也能够虚心的来接受别人的指正，也能够来虚心接受，因为唯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一个前进的力量。好，那当别人指证了他的时候，他也不会用生气来反应，因为当生气代表怎么样呢，你不认为你有错，你就是用生气。好，我想这是两方面的，谦虚的人就是这样子。那谦虚在教育里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好，可以避免不然是在家庭或是在教会里面可以避免一些纷争，好，是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生命表现。好，那我们再来看温柔。好，温柔，那我们常常喜欢这个马太福音11:28，他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这句话呢特别是在我们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邀来的人群众跟他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哇，这句话带给人很多的安慰，可是呢我们却往往呢没有提到下面一个第29，好，这是两节是合在一块，28节29节呢说什么呢，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哇，你可以到我这边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可是呢，他要我们怎么样呢？他心里主耶稣呢，他是柔和谦卑，他要我们怎么样？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跟他一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经文，我们就背一个经文，哇，很好很好。可是你没有去看上下文、上下句，唯有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知道说啊，圣经里面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像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还有谦卑。那谦卑我们刚刚讲过了，那我们就来讲柔和。好，柔和到底怎么样呢？主耶稣他有什么柔和？柔和就是温柔。好，那主耶稣他有什么温柔让我们所学的？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四福音里面所讲，我就翻开四福音看到几个例子，我就举几个啊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首先呢啊，当门徒，耶稣的门徒为了他们地位的高低在那边起争论的时候，甚至于当耶稣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在那边争说谁为大，谁为大在那边。但是呢，主耶稣这时候呢，他没有严厉指责他们，他只是把他们叫过来啊，对他们说啊，把你想要为首就必当做众人的仆人，这个道理告诉他们。我想这就是有温柔。那还有呢，当耶稣他带了门徒，他进了撒玛利亚的城市的时候，的村庄的时候，那这时候呢，那边的人呢，他就不愿意接待他，因为呢，他是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在当时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世仇啊，就敌人，所以他知道你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就不愿意来接待你。但是呢，这时候呢，哇，他两个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好，特别是那个约翰哈，特别称为这雷之子，或他的性情非常的暴烈。好，这时候他就讲到，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但是呢，耶稣呢，他没有同意他们的话，他反而责备他两个门徒说，你们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这我想呢，这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他的柔和。那还有呢，当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抱着婴孩来看耶稣的时候，那要耶稣呢帮他们祷告，摸他们，好为他们祝福。但是门徒看见呢，哇，立刻就指责说，哇，这些人怎么搞的，这么重要场合你把小孩子带过来干什么呢？好，但是呢，耶稣只是跟他们讲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正是这样的人。我想呢，这个就是恩德。那还有当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的兄弟拉撒路已经死了，埋在坟墓的时候，那这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短的经文，只有三个字，只有四个字，他讲到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我想这就是温柔。所以呢，当我们夫妻相处，我们需要温柔，我们讲话一定要温柔。那我们同工相处，我们讲话同样我们要温柔。事实上温柔呢是从心发出来的，但是它表现呢是在你的言语，甚至于在你写的信上面。好，如果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的话，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温柔，我们写出来的信我们就会温柔。那当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柔和的时候，那不但可以帮助家庭和教会能够保持合一，而且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头的安息。好，好，再来忍耐。忍耐呢，就是不轻易的动怒。我们就是忍耐，不轻易的动怒。英文叫 long suffering， 哦，就是不轻易的动怒。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谦卑，还有温柔，如果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谦卑温柔，那当然就没有忍耐的问题了哈，都没有。但是呢，没有办法，好，因为呢，教会本来就是罪人的地方，所以耶稣他讲到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那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只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 成圣，让我们能够成义。但是呢，当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们仍然有一些旧有的生命，就像我们上次讲过，有旧的生命、老的生命，我们还有新的生命，在那边相争。所以我们 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还是很难避免我们会彼此的伤害。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忍耐，否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一。好，那事实上神他也给我们一个忍耐的最好榜样。好，我不晓得大家想要什么榜样。当我们这一些应了景象的人犯了这么多错，可是神呢，他还是让我们能够存活在这世上。好，而且呢，甚至于当我们在罪当罪人的时候他就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死被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我想这就是神的忍耐。好，神的忍耐到这个程度。好，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说用爱，好，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事实上呢不管怎么样，我想呢，在教会中我们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争执。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爱心来相互宽容，才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一。好，事实上不要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可能会想念说哇，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是多么的合一。可是呢，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哇，原来保罗跟彼得他也曾经因为外邦人他们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块坐在同一桌里面，好，就像我们等一下有茶点，我们有没有分说我们这个什么样的人是坐在这一桌什么样的人坐在那一桌，好，我们当然不可能这样子了可是在当时呢，哇，犹太人就会觉得我当吃饭的时候呢，我要不要跟这些外邦人坐在一桌，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所以保罗跟使徒跟彼得两个就有这方面的一些争执。那还有呢，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也是保罗就是不是保罗这么常常会跟人家不和，而是说圣经正好记载这样保罗跟巴拿巴，那因为马可要不要带马可，当他第一次去旅游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带着马可，保罗跟巴拿巴还有马可，他们三个人就一块传福音。等到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呢，马可呢走到一半他就不肯再去了，他可能不知道是太辛苦还是怎么样，他就回来了这时候呢，保罗就说其实下一次不要再带你去了结果等第二次的时候巴拉巴呢说没关系，带他去，他还小，他要学习，他上一次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但是呢，保罗不同意，所以两个人又产生争执。但是呢，尽管有这些争执，圣经他还是一五一十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尽管有这些争执，但是呢，我们看以后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尽管他们有这些争执，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都能够来和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里面他们到以后呢，他们仍然成为亲密的同工。所以包括我们，当我们在作为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谦虚的心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可以相互的忍耐，用爱心来彼此的宽容让我们在服事中，我们尽管可能会有些争执，但是呢，能够用爱心来相互宽容，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那希望盼望神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